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要讲的是《那鸿书》三章一到十九节。对于要传讲《那鸿书》最后一章的信息，我心里其实相当的忐忑，因为这一章描绘了尼尼微城被毁灭的可怕形象。正如两周前 Rever Ed 所讲的，我们有时对待圣经就像对待自助餐一样，只挑选那些合自己口味、让自己感到舒服的内容，就像我们不喜欢吃自己不爱吃的食物一样。我们也往往忽略那些自己不喜欢的经文，那些会责备我们、触及我们敏感话题，甚至揭露我们内心隐秘、不愿意放下的罪的经文。那鸿书第三章正讨论一个我们常常想要回避的教义——神的审判，以及他的审判如何彻底毁灭一整座城市，灭绝其中的居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害怕神的审判，正因为害怕，我们才选择忽视他。我们以为不去思想、不去面对，就能暂时摆脱那种令人恐惧站立。我们不喜欢恐惧这种情绪，它在身体和情感上都让我们感到不适，让我们产生无助感，而人类本能的喜欢掌控一切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跳过那鸿书第三章这样的经文，或者说即使读了也不愿意认真的理解或者深思，甚至有些传道人也会轻描淡写的带过这样的经文，好让听众不要感到不舒服。然而我们注意到，圣经本身从未为这样的经文道歉，神的审判从来没有被当作需要掩饰的尴尬之事。那么这对我们信徒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不意味着我们也应当对待那些我们所喜爱的教导一样，同样尊重并且去重视这些经文吗？在我们教会的宪章中，我们宣告，我们相信圣经在原文中的神圣、逐字、完全的默示，因此它无误无谬，并且作为神的话语，是信仰与生活中至高且最终的权威。圣经应当成为我们信仰与生活中至高且最终的权威。在澳大利亚司法体系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是最高法院，一旦它做出裁决，就不能再上诉，也无法找到更高的法院重新审理案件。高等法院是澳大利亚司法体系中的至高最终的权威。同样，圣经是我们一切信仰与生活事务上的最高法院。这意味着在所有关乎宗教信仰的事情上，以及我们在如何生活的所有问题上，圣经都是我们至高的权威，不可以违背。因此，圣经中的每一段经文都同样重要。圣经中所教导的任何一个教义都不比其他教义更好或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必须同样重视那些教导神审判的经文，无论他们多么可怕，而且不仅仅专注于那些我们喜欢的经文或者教义。那鸿所预言的那个世界其实与我们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那是一个充满暴力、被强权者主导的时代，有权势的人横行无忌，藐视世上的规则。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是当时的超级强国，他的军队残暴而傲慢，百姓对自己的安全充满了自信。在约拿的时代，这座城曾经悔改，因而从神的审判中大约获得110年的缓刑。 直到那红来到他们当中，宣讲这卷书所记载的信息。那红宣告这信息的方式，仿佛是在叙述一段已经发生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已经无法避免了。神曾使用亚述人来管教谦卑他的百姓犹太人，如今他也要谦卑那些曾被他用来管教犹太人的工具。我把这篇讲题的题目定为敬畏耶和华，因为整卷信息的主题是对邪恶尼尼微人的审判。然而我们必须明白，敬畏耶和华是我们心中必须长存的态度。我们不能因为神是爱就忽视或者假装他是不需要惧怕的。不，虽然我们常说神是爱，但我们必须时刻记得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必将愤怒倾倒在罪人身上。因此，常常纪念对主的敬畏，可以帮助我们警醒自己的罪性，并且激励我们远离罪恶。本章一开始就说，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尼尼微被称为流人血的城，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为血之城。之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这座伟大的亚述之城是建立在血之上的，建立在亚述人征服邻近城邑所流的血之上，充满了从那些被征服之城掠夺而来的谎言与掠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座城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呢？希拿基利曾扩建首都，在城周围筑起双重的城墙，建造了许多庙宇，甚至兴起了一座宏伟的宫殿，并将其命名为无与伦比的宫殿。这一切使那座城市显得格外宏大辉煌。然而事实上，这种外在的壮丽不过是一个谎言，掩盖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根基。它实实在在是建立在无数受害者的鲜血与骸骨之上，那些在亚述征服之路上被杀害的人。这意味着这座城市的邪恶并非一时的失误，也不是短暂的堕落，而是制度性的，是根植在它的根基之中的。城市宏伟的本身正是这种系统性邪恶的见证。尼尼微人毫无顾忌地掠夺邻近的城邑，并用抢来的财物建造尼尼微。在加尔文主义的教导之下，我们称这种光景为全然败坏。这并不是说尼尼微已经邪恶到无法再邪恶，而是说他的罪恶已经腐蚀了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宗教。罪已经败坏了他们的统治阶层，以至于即便那红发出警告，他们也无法认清自己的处境。这与当年约拿向尼尼微人传道时的情景截然不同。那时王亲自做出悔改的榜样，甚至下令全城彻底悔改。他们的军事同样被罪败坏。从第二至第三节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征战中所表现出的残暴，生动描绘了他们在征服其他城邑时的行径。他们的整个经济建立在掠夺之上。第四节描述了他们的宗教状况，他们主要敬拜一位名叫伊什坦尔的异教女神，根据她是掌管生育与战争的女神。既然敬拜的核心是生育与战争，我无需详述，你们也可以想象，在敬拜这位女神时会涉及怎样的行为。尼尼微的罪是制度性的，系统性的。 他们无法凭自己摆脱这种罪的捆绑，正是堕落之人的真实写照。我们的罪深深嵌入在堕落的本性之中，我们无法靠自己脱离罪恶。尼尼微的罪之所以极其严重，是因为它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正如第一节最后一句所说，掠夺的事总不止息。有些学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尼尼微所征服的受害者不得释放。因此中凯文解释中，他指出这句话更应该理解为掠物不断流入他们的手中。因此 ,ESV 的将其翻译为掠夺无穷无尽。尼尼微的罪压迫了他们的受害者，而神听见了那呼声，因此他对尼尼微人的审判必然临到。他的愤怒并非单纯情绪性的发怒，而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对罪恶所做出的道德回应。正如那鸿书一章二节所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仇敌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我们的神是爱，但他也恨罪恶，他把爱留给他的子民，却把愤怒留给他的仇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时，就会开始敬畏他，惧怕他的愤怒，惧怕自己站在错误的一边，惧怕自己成为他的仇敌而不是他的子民。我们必须保守这种敬畏，并且常常纪念，因为当这种敬畏失去时，我们就会变得像尼尼微人一样，把残暴和掠夺视为常态。我们会把自己的强大建立在比我们软弱之人的身体之上，就像那流人血的尼尼微城一样，宏伟壮丽却建立在他人的鲜血与痛苦之上。你可能会说，我们并没有那样做，我们的家园也并不是建立在他人的鲜血和苦难之上。你是否想过，我们这个堕落的现代社会是如何扭曲了我们的信仰？是的，你或许没有做过尼尼微人所做的那些恶事，因为那些行为是野蛮的，并不是我们这些自称为文明之人会做的。我们开始按照自己所认为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罪，甚至连十诫也被我们分为不同的轻重等级。但是不要忘记雅各的教导，在雅各书二章十节中所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只要你违反了一条律法，你就等于违反了全部的律法。如果你没有孝敬父母，你就是犯了杀人的罪。如果你没有守安息日为圣，你就是犯了奸淫的罪。我们必须记得敬畏主，因为我们已经在整部律法上犯了罪。我们的罪显示我们像尼尼微人一样败坏，理应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和烈怒。在第五节中，我们再次看到那鸿书二章十三节中的那句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当我们敬畏神时，这句话应当深深地刺入我们敬畏的心。这可能是圣经中最令人恐惧的话语之一。面对人的仇敌是一回事，坦若面对创造天地的神，且他成为我们的仇敌，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尼尼微存亡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在那鸿书第二章所描述前来攻击他们的巴比伦军队。尽管那身穿红衣、手持红矛和长矛、形容松树般的士兵景象确实令人胆寒，但是他们真正也是最大的威胁，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神自己。 若神与他们为敌，他们怎能存活呢？在第五至第七节中，神宣告他要公开揭露他们的羞耻，把污秽倾倒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笑柄，正如钦定版圣经所译的供人观看的对象，甚至凡看见他们的人都要逃避他们。更雪上加霜的是，没有人为他们的灭亡哀悼，也找不到人来安慰他们，他们只能在悲惨中惶恐不安。尼尼微所倚靠的一切，他们的军事实力、坚固的城墙、财富、盟友以及过去的成功，都无法阻挡神向他们发出的愤怒。在第八节中，神再次讥讽尼尼微说，你岂比那挪城更强呢？这里的城市实际上是挪亚蒙，也就是底比斯，它位于今日开罗以南约675公里的尼罗河两岸。它在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070年之间，作为埃及的首都长达五个多世纪，经历了多位法老的统治与扩张。第八节下半节以及第九节描述了它的强盛，它倚靠尼罗河的运河作为天然的屏障，又拥有众多盟友，在许多方面与尼尼微相似，只是历史更加悠久，根基更深。然而，正如第十节所记载的，他仍然被毁灭，百姓被掳去，孩童在街上被杀，壮丁或为奴隶，或被囚禁。讽刺的是，大约在公元前650年，毁灭底比斯的正是亚述人，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20章3到5节中的预言。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被掳去埃及，掳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第八节讥讽的是，再问尼尼微，你们以为自己比底比斯更强吗？底比斯曾是伟大的城市，事实上，尼尼微曾取代底比斯，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城市之一。那红对尼尼微的嘲讽正是，既然昔日伟大的底比斯都能被毁灭，你们凭什么认为自己不会步起后尘，同样遭到毁灭呢？第11到15节讲到尼尼微的将来，第11节中也这个字把尼尼微的处境与已经被毁灭的底比斯并列起来。第11节上半句，你也必喝醉，只能理解为他们要因喝下神愤怒之杯而沉醉。正如俄巴底亚书第15到16节所预言的，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如在我肾上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你们就归于无有。对于列国，神必按他们向别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们， 他们要喝下愤怒之杯而毁灭，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有趣的是，希腊历史学家迪奥多罗斯记载，当尼尼微被攻击时，城中的人正沉溺于醉酒狂欢之中。这情形与但以理五章一到二节所记载的伯沙撒在巴比伦陷落于马代人之手时所举行的宴乐极为的相似。本节下半句，你也必因仇敌的缘故寻求力量，就像当年底比斯面对亚述人向群友们寻求帮助一样，尼尼微在面对巴比伦人时也向其盟邦求援。本节第二句话提到你必被埋葬，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指这座城市将从历史中消失。事实上，尼尼微的具体位置长期不为人知，一直到公元1850年，一位叫做 A.H. Leia 的英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了一处被淹埋的废墟，并且确认那就是尼尼微。他在那里发掘出西拿基利的宫殿，以及大量记录亚述文化与历史的泥板文献。第十二节教导我们，他们所倚靠的坚固营垒必像无花果树被动摇时成熟果子的一样坠落。第十三节中，城中的守军如同妇女，这并不是贬低妇女，而是指出一般而言，妇女在体力上不如男子强壮，也通常不是作战的主力。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形容城中的防卫者软弱无力，毫无抵抗之效。第十三节下半段责备尼尼微人对城墙的倚靠，说他们的城门要向仇敌敞开，那本来用来栓门的门栓也要被火烧毁。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仇敌时，人世间一切我们所倚靠的事物都无法阻拦他的愤怒。城市的宏伟、坚固的城墙、守军的力量都无法抵挡神的审判。今天的我们或许不再倚靠城墙和军兵，但我们却在倚靠别的东西，比如我们的能力、银行的存款、个人的力量，甚至我们的工作。你认为这些能够抵挡神的审判吗？我们必须存敬畏神的心，不要再今世任何事物上寻找真正的安全感，因为唯有在神里面，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保障与安稳。在本章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尼尼微被催促去预备防御。既然在前文已经说明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抵挡神的审判，为什么神此时却吩咐他们加强防备呢？其实这个命令纯粹是一种讽刺，是对他们的嘲弄。第十四节吩咐他们围城做准备，这通常包括储备水源以及制造更多砖块来修补或者加固城墙。第十五节则指出他们一切的努力终将归于徒然。在加固城墙的准备中，他们必然点燃砖窑烧制砖块，在那里火必浇灭你的意思是那烧砖的火反而成为吞灭他们的火。 尼尼微人不过是徒劳自苦。先知纳洪接着说，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不仅他们为守城所做的准备毫无功效，仇敌还要用刀剑攻击他们，将他们砍倒，他们将被吞灭，如同蝗虫吞噬田地一般。本节下半句提到，任你增加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必须结合第16和17节来理解。亚述人借着商人扩张人口，他们倚靠人数众多。然而第16节下半句说，男子吃尽而去，这表示庞大的亚述群众终将消散。他们在掠夺宝族之后必逃离。第17节进一步说明了原因，他们的首领和军长在寒冷时躲藏在外地，当需要众人合力之时却不见踪影，等到日头出来不再需要众人力量时，他们反而逃离城池。换而言之，领袖的怯懦和自私使整个城市更加的不堪一击。第18节印证了前面所说的话，先知对亚述王说，你的牧人睡觉，这里的牧人很可能是指他的军长或者是将领，睡觉表示他们已经死亡。你的贵胄安歇与睡觉意思是相同，也是指他们的灭亡。你的百姓散在山间，很可能是为了躲避仇敌而四处逃窜，再也没有人能够召集他们组织防御。第19节上半句对尼尼微做出了宣判，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神的审判已经临到这座城，他们再无出路。那么你或许会问，既然尼尼微人已经无路可逃，神为何还要差纳洪去宣告这信息呢？这是为了向那些拒绝神恩典的人宣告审判。在约拿的时代，神曾向他们施行怜悯，他们也曾悔改，回应那个恩典。但在纳洪的时代，他们弃绝了神的怜悯，神宣告持续而不悔改的悖逆必然带来无法逃避的审判。神对世人的忍耐与恩慈是有目的的，那是要领人悔改，正如罗马书2:4所教。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神的良善是要引导我们悔改，我们不可自以为是，轻看他的恩慈，也不可把他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常常记得，神对我们的忍耐并不是无期限的，虽然他本性是无限的怜悯，神能够赦免一切的罪，但他并不是无止境的赦免那些始终不悔改的人。尼尼微的灭亡因此成为向全世界发出的信息，正如第19节下半句所说，凡听见你信息的都必因你拍掌。这里的信息意思是报告或消息。当尼尼微兴复的消息传开时，听见的人都要欢喜。当我们听到恶人受到惩罚消息时，我们是否也欢喜呢？我们必须谨慎，在这样的欢喜中，不是因他们的灾祸而幸灾乐祸，而是因神的公义与应许得来伸张而喜悦，是因神的圣洁与公义得以维护而欢喜。对于那些听见尼尼微灭亡消息的人来说，神要他们学习一个功课，这不仅是给犹太人，也是给万国的。神的公义 或许会延迟，但绝不缺席。我们需要在心中敬畏神，存敬畏的心。这样的敬畏教导我们不要只把神看作一位慈爱的神，好像他会为爱我们而忽略他的圣洁与他对罪的憎恶。我们也要看见他是全能的，施行愤怒的神，他必按着他在约中所应许的审判，刑罚那些悖逆他与他为敌的人。神的审判虽然对受惩罚的是刑罚性的，却对我们具有警戒的作用。他告诉我们，神必惩治骄傲的人，正如尼尼微人因自己的强盛而成就而自高自大，神却使他们降卑。神也必为受压迫的人伸冤，正如他为被亚述人压迫的犹大人和其他国家人伸张正义一样。当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思想对神的敬畏时，可以看到这里所强调的是对神审判的惧怕，是我们对犯罪时将要临到我们身上的愤怒之惧。这段经文确实把敬畏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然而若长期活在这种压迫性的恐惧之下，对我们的心灵也并没有任何的益处。这种因惩罚而产生的恐惧，一旦惩罚看似遥远，就会随之消失。害怕鞭子的奴隶，当鞭子不在眼前时，恐惧也会减退。害怕被抓的犯罪，当危险过去时，也不再惧怕。这种因后果而战惊的恐惧本质上是自私的，是一种奴仆式的惧怕，是出于自爱与自我保护的恐惧。然而还有一种更美的敬畏，正如诗篇二章十一节所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诗人告诉我们要在敬畏中侍奉耶和华，并且战惊中喜乐。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喜乐会伴随着战惊，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奴仆式的惧怕，因为奴仆式的惧怕无法喜乐，他唯一能有的喜乐不过是恐惧消失之后。诗人所描述的是一种儿女般的敬畏，是一个爱父亲的孩子，因为怕使父亲忧伤而产生的敬畏。这孩子所惧怕的并不是责打或者痛苦本身，而是失去与父亲的亲密关系。这种敬畏并不与爱对立，相反，它正是由爱所发出来的。诗人在教导我们要以敬虔与爱来侍奉耶和华，一种渴望保守与神亲密交通的爱，一种害怕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使神忧伤产生出来的敬畏之心。虽然我们认为儿女般的敬畏比奴仆式的惧怕更为美好，但我们也必须明白，若没有奴仆式的惧怕，儿女般的敬畏也不会产生。当我们初次听见福音时，最先产生认罪与知罪之心，往往是出于奴仆式的惧怕，那对永恒火湖刑罚的恐惧。这种恐惧随后必因神所赐的恩典而得以解除，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而从那火湖中得救。正如圣诗 Amazing Grace 所唱，恩典教我心敬畏，恩典使我心得安慰。神的恩典使我们的心因永恒的刑罚而惧怕，同样是他的恩典因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使这种惧怕得以除去。当我们认识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之后，那种被解除的惧怕就应当转为 儿女般的敬畏，我们开始爱神，也开始惧怕他，让他失望，惧怕因我们的行为使他忧伤。我们不可变得对神毫无敬畏，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放纵自己，不再顾念自己的行为是否会让神失望伤心。真正蒙恩的人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在爱中存着敬畏，在敬畏中更深的爱神。这正是尼尼微的问题所在，他们拥有权势，却肆意使用这样的权势，并且完全的信靠自己的力量，活得仿佛世上没有比他们更强大的力量。他们活得好像狮子不在房间里。如果此刻一头狮子走进这座圣所，一切都将改变。你不会再分心玩手机，你的注意力会立刻集中在那种掠夺者的身上。你的姿势可能会改变，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有些人可能会尖叫，但那会吸引狮子的注意，所以大多数人会尽量保持安静和静止，尽量缩小自己，以免引起狮子的注意。为什么会这样？你认为这些行为发生是因为危险就在眼前，恐惧已经在你心中萌生。如果狮子的出现让你为性命担忧，你会不会采取恰当的行动呢？敬畏耶和华意味着我们应当在生活的每一刻都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不仅仅是他作为旁观者的存在，而是作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公义审判者的存在。尼尼微活得仿佛神不在地上，但我们知道神并未缺席。正如那鸿书一章三节所教导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他的忍耐有其目的。当他的忍耐达到目的时，他的审判就会降临。在敬畏神中生活并非迷信，而是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位无处不在、公义并且惩罚一切罪的神的同在之中。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记得神不仅是审判者，他也在基督里为我们提供了救恩。神的公义并没有因为加略山的十字架而消失，而是在十字架上得以成全。神在十字架上并没有停止为圣洁与公义，他担当了本应落在他子民身上的愤怒。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房间里的狮子意味着审判，但对信徒来说，狮子的存在本身意味着保护。在结束对那鸿书研读时，我想问你，你是否在生活中活得好像狮子与自己同在，还是在忽略这头狮子？愿我们真正可以明白诗人的心意，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愿我们在每日生活中都敬畏神，这种敬畏不是令人害怕而退缩的恐惧，而是充满了爱与敬拜的尊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